大家好，我是大康。今天是2025年10月27日星期一，开始我们今天的直播。刚才呢，在设定的时候手忙脚乱啊，犯了一点小错误，刚刚开始。来说我们今天节目的主题，今天呢，我们重点说说这场美中的贸易谈判。啊，在这之前，突然阿根廷米莱那边有消息了。结果米莱用他最后几天在美国的加持之下，这家伙又开演唱会，然后到处的奔走，果然用他的人格魅力，他竟然获得了一场大胜，这把选前的民调全给掀了。应该说到现在啊，这帮人又陷入到一种狂欢当中，今天他们又赢了。他们原来在议会也不是多数党，结果他们的优势现在在扩大，非常的厉害啊。说说这场美中贸易谈判有这么几个小的标题，首先它是一剂止痛药。你说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贸易协议或者是什么？没有啊，双方呢基本上就是在现在这种撕裂的状态之下糊了一贴伤湿止痛膏啊，这基本上就别疼了就完了。然后呢，这次的评价两边都守住了底线。然后呢，川普这次跑到马来西亚，那贝森特他们也在马来西亚，川普这次呢应该说是下了一盘东亚的大棋。在这两天他挺忙活的，应该说这次呢以前都是跟着感觉走，但这次是非常有目的性的。那最后还是那个俗透了的问题，那到底谁赢了？今天礼拜一呢，我们的内容不是特别多，希望大家呢在留言区啊，您留下您多留言，一会儿呢咱们多拿一点时间和大家讨论交流一下啊，一会儿呢跟大家多聊一会儿。来，节目开始，还是先给大家介绍几个重要的国际新闻。先说台湾，台湾最近干嘛呢？台湾最近闹猪瘟呢，结果这个台中市呢，我今天看到这个乌龙，让我是有点匪夷所思。前两天呢，台中的动保处，动物保护处，他讲呢，10月10号在这个地方呢有猪死亡，然后说14号有一位王姓兽医去会诊，结果诊断说不是猪瘟，结果20号再次检验才发现原来是猪瘟，这中间整整10天，这10天可是要命的，因为传播传播传播，扩散扩散扩散，最要命的就是时间，时间就是生命啊。结果最后呢，让人家记者查，包括台中这动保处终于承认了，当时所谓的那个王姓兽医，他根本不是兽医，他是干嘛的呢？他是平时推销动物用药的一个技术员，一卖药呢，他根本没有兽医的执照，这可不得了啊。结果那你一开始由这么一个人给鉴定的，最后他认为不是，最后错过了宝贵的10天的时间。而且台中呢，这整个的主管部门好像在这方面呢也出现了重大的失误，最后承认了确实是这么回事。那他当时怎么说的呢？他在公开的声明中确实讲了，我们有特约的兽医师到场，是有这样的说法。那现在被人家揭出这人根本没身份啊，那现在主管部门承认，当时我们那个人是口误了。他问题是啊，当时说错了，当时你是这么说来着，后来被人揭破我们口误了，这就可以划过去吗？所以说目前看呢，这件事儿啊，一个是国民党主席那卢秀燕那也没选，再加上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件大事儿，这卢秀燕应该说现在要坏啊，现在要坏。说说台湾的另一条新闻，两边谈判结束了，结果被问到的时候，美国贸易代表格雷尔讲说，这次的贸易谈判两天的时间完全就没有提到台湾，一次都没有被提到，完全没有。他说可以肯定的说，台湾完全不在我们贸易谈判的范围之内。反复讲啊， 后来呢，这不是也问吗？为问那个贝森特啊，说那会不会提到台湾？他完全没有。贝森特也讲，完全不会以任何形式出现在我们的贸易谈判当中。啊，等于川普在飞机上讲，卢比奥呢也在机场讲，包括贝森特和格里尔都在反复的强调，也就是这次川西会，包括这次的中美贸易谈判，台湾不是里边的一个角色，当然更不是其中的一个筹码。所以我想双方呢，一开始这不是中共的一个诉求之一吗？那你得公开宣布反台独啊。那现在看呢，这件事儿应该被拿出去了，这件事儿不会被涉及。说到日本方面的新闻，那现在的明星就是这高市早苗啊。到了马来西亚主办的这东盟的会议的开幕式上，高市这一去立刻就成了大明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大家呢排队啊，以各种不同的礼仪和风俗来接待他。有的人呢他跟人握手，结果拿起来把手给亲了一口，然后那个张开胳膊有点来个拥抱，照脸上也来一口，然后高市没敢往前凑合，大家太热情了。当然呢，这个马来西亚的主持人讲说呢，他是个男的嘛，他说我们都是苗粉，说他的太太和女儿都非常支持高市早苗，然后讲说高市早苗在这次选举中击败了那些厉害的男人，当时全场大笑，给他全场热烈的掌声，还挺红啊。那轮到他讲话的时候，我确实看了其中的一部分，当时是用英文演讲的，讲得很流畅，有一些非常复杂的政治单词，按说我们这平时这个第二语言一般二把刀，我们都说不好那些单词，哎，他说得非常的流畅，当然口音还是有一些，我相信那是比第二语言里边来讲，他的英语水平是上乘的，说的是相当好的。后半部分讲稿呢，他说为了节省时间，那干脆我就用日语说吧，后来他可能又改回去了啊，那个我没有听到。第一次听他讲英文，大家在 YouTube 上可以找到，您可以领略一下这大概是个什么水平什么状态啊。所以说这次出来这碰头彩很火，自己呢也展现了那种风采，然后也得到了大家的高度的赞美和赞扬啊，确实是得到了人们极高的一个礼遇，变成了这次的一个大明星。那边是川普，这边是高市，两个人有点呢，嚯，在这里边受到了高度的欢迎。哦，现在人很红啊，连他手里拿的那个包现在都被热搜，都被预定。那是日本的一个皮革厂做的这款包。现在这一预定这来不及啊，现在都已经排队排到明年三四月份去了，就火到这么一个地步。其实呢，看到这个场面有时候确实让人心生恐惧，要知道这大起大落大红大紫的背后你要出事儿了，现在人们有多捧你多爱你，将来一旦出现什么反复，人们就会以十倍百倍的情绪来毁你来恨你。所以说在这儿呢，也希望这位女将不要让人们失望，已经没有退路了，现在人们的这种热爱反而变成了一种恐惧，这一旦失手你就要出大事儿。那你说最近他这个要严管外国人等等这些措施在日本国内行不行啊？我今天看到好几个城市有很多民众拿着小旗儿日本国旗在街边上，周末嘛他们都在那儿游行支持他，就是原来这帮外国人弄得我们不敢说，平时你比如说在地铁上或者怎么样也有那中国大妈好在里边横行霸道，大伙儿都不敢管，大伙儿都不敢说，现在我们终于把我们压抑多长时间的话给喊出来了。所以说呢，高市他这个是迎合了很多日本民众的心声，当然你说这叫民粹，也有他可能也可以这么说了，这个是受欢迎的啊。来咱们说说乌克兰吧，先说打仗。参谋部最新的消息讲说乌克兰军队解放了 185.6 平方公里，清理了波克罗夫斯克地区243.8平方公里的领土。他说的是这一面，在那个波克罗夫斯克，它是个很大的一个地方，在这边可能你有所反攻，但是在那边有所疏漏。截止到26号，乌克兰官方确认俄罗斯部队已经渗透到了波克罗夫斯克的城区，约200名俄军士兵渗透进来了。渗透进来以后，就爆发了激烈的枪战，两边呢在那个房间里边进行猛烈的争夺，让人跑进200多来。最后，泽连斯基在昨天晚上的讲话中也承认说，俄罗斯正在集中主力打击群来针对这个红军城，导致城市和周边的局势非常的艰难，城内甚至爆发了激烈的战斗。俄军的侦察和破坏小组非常的活跃，导致乌军的补给线受到了阻碍。现在正在通过这种反推来清剿渗进来这200特种部队。到现在呢，激战还在进行。说到波克罗夫斯克太重要了，因为它是一个重要的交通枢纽，它的命运将影响整个的战线，也就是顿涅斯克这7-8个城，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后勤的枢纽，它一旦沦陷的话，那其他那几个地方的都不好办了。所以说这边有收回领土，这边呢在城里还在爆发激战。那在这种情况下，总司令希尔斯基就跑到了前线去视察，结果当场就发飙了，要求不要在报告上歪曲数据，不要隐瞒阵地局势的真相，不诚实的代价太高了，那是我们战士的生命，我的要求是真相，不管真相是什么，隐瞒战场真相的指挥官是没有资格当指挥官的。这说明什么？当时出事儿，结果被隐瞒了。总司令一看这出大事儿了，到这儿来痛骂。所以说情况啊，突然这儿出了一个闪失，下边是出了一些问题的。另一条新闻呢，德国的经济部长做了一个透露，说德国承诺在未来几年内每年都向乌克兰提供90亿欧元的援助。另外讲，爱国者导弹已经在运输的路上了。另外，德国和乌克兰的武器制造商正在进行大规模的合作。我今天看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接受媒体的访问，那记者就问说，乌克兰现在有这种远程打击的武器，这你怎么讲？佩斯科夫讲，你相信乌克兰能做出这样的东西来吗？那不就是谁知道是英国的还是德国的，然后到那儿他们刷一个漆，然后就说是自己做的，难道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吗？俄罗斯人认为他现在那个火烈鸟打3000公里的那些东西，等于弄不好是英国的，弄不好是德国的，他们在那儿搞一搞就算是自己的。你说他说的对吗？我认为有一定的道理。首先，作为乌克兰，肯定这种长城导弹不会是从无到有一下啊就蹦出来了，那是不可能的。那估计师傅们对吧，把那个基本零备件都给我配好，我在这儿就组装一下，那也算我的呀，那也算国产的呀。因为德国前一阵一直是梅尔茨一直语带双关，一直是这么讲来着啊。现在俄罗斯人很怀疑啊。那下边说说俄罗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说到普京有一位特使德米特里耶夫跑到华盛顿那儿还挺活跃，原来他在哈佛大学上过学啊，英语啊各方面是没毛病了，还挺活跃的啊，到处讲。然后他直接说，这个人你就是个宣传员，在制裁对俄罗斯的影响问题上你在公然的撒谎。这德里特里耶夫说，我没事儿啊，你制裁我们也不怕，到那儿呢但是装充英雄啊。贝森特讲，你现在的经济增长是零，你的通货膨胀率超过了20%，这就是真正的情况。 他说我们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把普京拉到谈判桌上，石油是给他的军事机器提供资金，我们正在大幅度削减他的利润。所以说呢，贝森特这个态度还是比较明确的。那普京最近的表现明显他是出事了，他最新的表示那天做了一个核弹的演训啊，他是故意公开，然后现在呢又试射了一枚导弹，这个导弹严格讲是得到了全世界的震动的，大家都非常关注，因为它是一款核动力洲际巡航导弹。什么叫核动力？也就是它整个推进是一个小型的核装置推着这颗导弹在跑。测试是在周二进行的，它据说它飞了14000公里，飞行了大约15个小时。普京甚至讲说整个这个射程是无限的，因为它是核动力，我让它飞多远就飞多远，而且它可以躲避美国的导弹防御啊，它一直这么吹了。美国那边欧洲那边其实对这件事儿还是有所研究的。另外英国每日电讯有一个报道说克里姆林宫内正在蔓延一种脆弱感，对内部发生政变的恐惧已经变成了普京的心病。有一个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啊，这是他手下的情报局，指控有一个俄罗斯反战委员会成员，他们的总部在伦敦，在国内有很多秘密的成员，说他们正在密谋以暴力手段来夺取权力。说内部啊，现在已经开始有这个事儿了。啊，他这里边有一番表述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有专家讲说普京呢现在正在制造敌人来巩固他的政权，你比如说啊什么反对派了、西方了等等，来转移公众的视线，稳定他现在不稳定的这个局势，转移大家的注意力啊，都是他们，都是坏蛋啊，还在这恐吓，说明他内部一动这什么核弹导弹，再加上一开始在内部啊到处指，就知道他也快出事儿，他也快出事儿了。所以说现在俄罗斯的情况现在很不好。来给大家说说阿根廷。阿根廷最新的选举的结果咱们给大家现在基本差不多了，点票已经点了90%多了，基本大局已定。我刚才看到的最新的情况，整个的中期立法选举当中，米莱的这个党获得了约 40.8% 的全国的票数，他的对手主要的反对党拿到了大概 31% 左右的票数。也就是在众议院当中，米莱的这个党从原来的37席上升到了64席。64席什么概念？那你整个有多少呢？127，他拿到了64，啥意思？过半了。原来37一下到64，一下涨了27席，这是目前还没点完的啊，可能会有一两席上下的一些小差距，那目前看这就是大胜了。那这次的投票呢，实际上不到 70%， 68到70之间，这是1983年有民主化以来比较低的一个全国选举的投票率。那在参议院的选举中，这次只选1/3的席次。那在这1/3里边呢，我看啊，不对啊，刚才那个127，因为他整个的参议院啊，众议院选举他是拿出一半来选举，跟美国那个还不太一样，参议院是拿出1/3来啊。他在那127里边拿到了64席，他在国会还没有多数，但是在参议院的席位里边这次拿出这1/3，也就是在8个省份当中他赢了6个省。参议院就参议员嘛，美国那不是一个州也一个参议员嘛，他拿下了6个省，这就是大胜了。哇，这个那是很厉害的啊，这个是很厉害的。所以说这次呢是米莱执政之后的第一次全国性的重大选举，这也是对他整个经济改革的一个关键的考验。 40% 的得票率，他有很大的进步， 但还没有占到原来像贝隆他们那个党啊，原来左翼政党能拿走一半，那他还没到那个地步，但这已经是一次空前的一次胜利。我看刚才有人总结说到呢，你比如说说到这次美国对他的力挺确实给阿根廷人带来了一种希望，带来了一种希望，包括前一阵人们对他人品各方面啊，整个个人形象的这种诟病，各方面的攻击，那他通过最后几天的这种疯狂的演讲，发新书，开演唱会，他很厉害，他这什么都能干啊，他还能弹吉他呢，他什么都能干。好像经过他这一番忙活，阿根廷人又选择信任了他，选择信任了他。他这个人格的魅力确实是很有侵略性啊，确实是很感染人了。让他这一折腾，那大长头发把人弄得也热血沸腾，跟着一块疯狂。所以说这次呢，他真的赢得了这次的选举，有很大的进步。所以说这次是非常厉害的，这次是非常厉害的。今天呢，只能跟大家简单说这么多，因为这是第一时间嘛。明天我会有更多的一些关于米莱的一些他到底怎么个赢法，他赢到哪儿了，明天再跟大家多追几句啊，咱们再多说几句啊。很有意思的一个人，我们也一直长期在跟他，说明大家对他前一阵的经济方面的那个改革还是抱有一定的期待。我一直讲他不是他那个理论的问题，休克疗法有人干过，有人成过，有人不成。你比如说在波兰，当时瓦文萨搞的那个就还可以，那你在旁边的俄罗斯，叶利钦搞的那个就一塌糊涂，就垮掉了。原来说到南美的巴拿马啊，不是巴拿马，那叫什么来着，那玻利维亚，还有一个国家巴拉圭，他们都搞过啊，还效果还都不错，有好多国家都搞过啊。中国严格讲，原来朱镕基在中国东北那不是也休克了一回吗，大量的国营企业就完了，最后大量的工人下岗，他真干了那么一回，没有把他推到全国，但是在中国的北方地区当时搞的是挺猛的，也算是某种程度的休克啊。这可以啊，这思路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关键是你这个操刀手，关键是你这个人不能崩溃，前一阵这方面是出了点问题，现在看啊有所挽回。简单说说以色列，那现在川普又发帖，你得把尸体给人家呀，你这什么情况啊？你哈马斯，你是不是故意的呀？川普认为还有两个美国籍的人的遗体还在加沙那儿埋着呢，你什么态度？结果最新的报道呢，哈马斯现在在加大力度，在拼命的找这些以色列人质的遗体。现在美国和以色列方面，干脆你们来吧，你们进来监督，你看看我找没找啊？不，请他们进去监督。在整个的过程中，那人家去也就是个监督了。最后，埃及派了专家和重型装备进入到了加沙，参与到了遗体的搜索。但是呢，因为困难非常的严重，那个地区破坏的很厉害，搜救的难度是很大的。没办法，把埃及人叫进去了啊！现在在弄，这是这条新闻了。另外还有一条新闻也很有意思，以色列因为那边放人质嘛，以色列放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囚犯，结果有150多人吧，大概是原来是很长时间放在一个那个就在以色列的监狱里边关着，后来出来以后呢。他们不太愿意回去，不太愿意回去呢，那你要不然就去埃及。后来呢，有的人三心二意，想去又不去，最后这些人就停留在了卡塔尔的一家酒店里边，然后也有人呢就被安排在了埃及的酒店里边，埃及那边还给安排了一个5星级酒店，那就说这些人去哪儿，最后找了半天没有人要。今天有很多家媒体都报道了这条消息，说到这些人想奔阿拉伯国家，我们想去哪儿？结果他们突然发现所有的阿拉伯兄弟没有人想要他们，他们就不愿意回去，那你说怎么办？现在就把这人啊，人头子混到这么一个地步 啊，这就没办法了，把路都给走绝了。来说说美国方面的新闻，先说第一条，新的那个 ACA 费率，什么呀，这是奥巴马医保的补贴，就涉及到几千万人的这么一个事儿啊，在2025年11月1号礼拜六要公布新的费率，也就是未来一年的新的医保的费率，他要重新给公布一下。为什么呢？因为那不是川普把那个美丽大法案里边把这都给删了，都给调了嘛？那大概是人们要猛烈的增加，这里边说有增加140%多的，有增加120%多的，说什么的都有，可能各个州情况也不是太一样。然后从2026年1月每月的保费就开始支付了，按照这个新的就开始了。那时候下礼拜六这一到11月1号大家一知道这数，我估计很多人就该急了，这件事儿会给现在的政府关门产生极大的一个推动作用。人们真的一看这个就知道国会的殿堂里边现在在骂什么，现在在吵什么，为什么卡在那儿？大家一拿着这单子谁都明白了，那就傻了啊！到那时候你就知道你该交多少钱了。前一阵不很多人都测算过吗，有的中产阶级甚至这一年要多交个几千块钱，交8000到10000，到这么多那是非常夸张的。来吧，下边说说现在这打球呢，结果那边蓝鸟这边道奇，这是美国现在的一件大事儿。第三场啥时候打我还真不知道啊，反正礼拜六啊，这也就是昨天我这儿的时间他们打完了，道奇扳回一城，过日本的那位投手山本啊，那是他整个队里的第三投手，结果昨天比赛里边大显神威，表现非常神勇。我今天看着日本那边台湾那边很多球迷都疯了啊，那迷得不得了。但是呢川普好像就不太开心，好像这两个队呢对川普都不是很感冒。结果川普呢酸溜溜的写了这么一个帖子，说不管你们谁赢，我都不会邀请这两支球队到我的那大舞厅，因为他们都来自加州洛杉矶嘛，一个是来自加拿大的安大略，都是由极其无能的官员在管理，我不招待失败者。我们正在积极调查美国职业大联盟，说这届世界大赛是被操纵的，很可能是由民主党和黑手党干的。你说这是以美国总统说的话吗？你好好的，你不睡会儿觉，你没事你。人家两边在那打球，万众瞩目，大家都跟着挺投入，都跟着啊一块狂欢狂喜。结果他在背后，他说这操纵的是民主党和黑手党组织的。我不是说人会有这种心态，我就说作为一个美国总统，就你整个的心理状态，你这玩意儿能治理好国家吗？你心里充满了这种扭曲、这种拧巴的这些念头、这些情绪。我也不知道这人是怎么回事啊。另外呢有一个小讨论，昨天在同一天，也就是美国时间礼拜六啊，当然可能是提前接受的采访，到那天才播放的，巧了，就在一天，民主党这边是纽森，那边是哈里斯，都接受采访时表示，也就是表态了吧，考虑参加下次的大选。哈里斯讲，我还没结束呢，因为他本来是有可能选这次2026的加州的州长啊，一开始民调他也遥遥领先，基本过半，但后来他自己主动撤出了，我不选州长。那时候人们就想他这个总统梦还没破呢，那最近纽森杀他这么猛啊，那打得这么凶，那干嘛呢？谁都知道他的企图嘛。纽森讲，我正在认真考虑，说是的，如果我说不是，我那就是在撒谎，我不能这么做啊。所以说呢，现在命运会决定一切啊，任何最终决定当然还很遥远，但是现在他这个企图心是非常明显的。简单评论几句，有很多人说，先别说哈里斯了，就说纽森，你老白男又有钱 啊，他晒他那大家庭，老婆也漂亮，好几个孩儿，那这一个一个的，那都那金银娃娃似的，那确实是漂亮。作为一个老牌的政客，啊，也家里也有钱，典型的精英，这能符合民主党人的要求吗？后来我跟美国的一位弟兄问了一下，他说不太可能吧。说纽森也挺左的，说当然呢，比 AOC 比桑德斯他们那个稍微的好像他还没那么左，但是在加州也有很多比较过分的一些举动了，所以说能符合美国大多数人的一些想法，特别是你这玩意儿都不符合民主党的政治正确，民主党得找有颜色的呀，这最好是一女的或者是一男的，你弄一老白男这合适吗？这个后来讲这个，我说那我反问他，我说那你说拜登呢，当初能够把那么风风火火的川普给拦一下的不就是拜登吗？那拜登不典型的老白男吗？人家家庭各方面那还不如纽森他们家看着这顺眼呢，他那儿子什么德行啊。他想这也有可能。但说到哈里斯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大概都是有共识的了，当然人家自己有初选啊，也可能最后初选，也可能宾州的夏皮罗杀出来也说不定呢，也可能啊那个明尼苏达的沃尔兹冲出来也不一定呢，所以说现在看呢，这说这都太早，但是呢哈里斯有很多人认为呢，无论是你的管理的经验啊和你的辩论能力啊，包括呢你整个的履历还是薄了一点，特别是一个黑人女性在美国的这个厚厚的天花板面前，你就别再折腾了。但是人家自己有想法，这个你管不着啊，这个你管不着，人家还是有初选的机制。那你要让我评论，我两个人我都不满意，严格的讲啊。但我想你比如说原来就给大家讲过，你让习近平挑一个的，你比如说你让习近平挑，这边是卢比奥，那边是纽森，你告诉我习近平会选谁？答案很明确吧，这边是万斯，这边是纽森，会选谁？我认为作为习近平心目中来说，纽森是他的人选。中美现在经过这次的惊涛骇浪，能不能最后啊平安落地，将来呢趋于平静，你要说纽森是不是就亲共卖国，那个他肯定是不会了，但是比较温和，可能对中国呢就不像川普这么咄咄逼人，没到这来回折腾的这个劲儿。我认为纽森会是他的人选，那中国的干预，中国的操纵在这里边力道是非常之大的，你比如说 TikTok 啊，或者是等等别的类似这样的工具，他们是很厉害的，所以说在这个角度来讲，我认为纽森在这个层面杀出来的可能性略高啊，略高。你先别说你个人喜欢不喜欢，综合评价来说，我认为纽森是习近平的人选，所以就冲这一点他的可能性就比别人要领先一点，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啊。来，咱们说说贸易战吧。先说第一点，中美贸易谈判最后结束了，什么结果？贝森特讲，这是我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的第五次会晤，我认为我们已经为下周四在韩国会晤的两国领导人达成了实质性的框架，他认为已经达成了。中国这边呢，商务副部长是李成刚也说中美双方在吉隆坡进行了坦诚建设性的会谈，就关键贸易问题达成了共识，也就是两边都承认这次是搞定了一定的东西。那在川西会上就按照这个框架在里边的这些内容进行确认，最后进行拍板。刚才说了啊，整个的框架里边一次都没有提到台湾，所以说这次的川西会没有台湾啊，是没有的。那最后的这个消息一出，股市大涨， 美国呢，那当然道琼现在盘前现在已经到了47000多，47460了，标普也涨了0.72%，6840了，这都是高点啊。最厉害的日本已经破50000了，今天日本涨了1112，涨了2.26%，现在已经是50412。原来专家好，这大着胆子预测到今年年底我们大概能破50000，结果现在就破了。恒生今天这反映国际反映的比较明确的嘛，恒生现在已经26347，已经涨了185了。那今天上证 A 股呢，肯定破4000，今天是大概没什么悬念了。现在多少了？涨了29个点，现在已经是3979，现在还差20个点就破4000。所以说今天这都预测，这个不用专家，这个基本上每一位关注这些事儿的人基本上心里都有数，双方都松了一口气，双方都如释重负。尽管大家提前都有预测了，既然能谈，何立峰和贝森特两人通了一个电话，既然能谈就崩不了。前面有开头，然后川普反复宣布30号要和习近平见面，这事儿能吹了吗？所以说那这次本来就没什么悬念啊。那总结一下，双方宣布了都说了些什么呀，都谈成什么了，咱们看看那个框架长什么样。第一呢，中国恢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主要是大豆了，这是框架第一个。什么叫框架呀？也就是一些原则，它没有具体内容。那中国恢复买多少，对吧？你那得具体谈吧。第一季度买多少，第二个季度你买多少，然后怎么买，你得给我个计划，对吧？那都是后边的细节了，现在只说框架。第二，中国确认卖 TikTok。 川西会上两边为这件事要签字的，这是什么？这就是前一阵华尔街日报说的习近平那两手准备，一个是半步不让，第二呢有一些甜头。原则问题半步不让，在一些小事上我让你，然后让川普在重大问题上做出让步，这 TikTok 就是那个甜头。然后双方同意就合作解决芬太尼化学潜体的问题来进行合作，这件事呢是一个。然后中国推迟执行稀土出口管制一年，也就是现在那三项规定你现在都已经生效了，按照那规定，凡是在黑名单上的绝对不卖，凡是造军火的绝对不卖，然后剩下的都是许可证制度，你把那个呢现在就别实行了，你往后推一年。那许可证制度还有啊，但是它里边那些条件那些内容啊，往后暂缓一年，一年以后再实施。那美国呢，美国宣布取消100%关税的威胁，然后美方会延长对等关税的暂停期，这个暂停期呢原本是到11月10号就到期了，后来说延长90天，那现在就不止90天了，也可能延长6个月，现在都是有可能的。因为两边最后要谈那个总的贸易协议，那时间肯定是不够了，因为你这个稀土已经推迟一年了，那这个90天恐怕您可能性也有了，完了这个肯定就延下去了。这是双方公布的一些内容，这是美国公布的，但别忙啊，两边在事后的表述你仔细看实际上是不一致的。中方的说法比贝森特说的要更多一些，李成刚讲我们讨论的内容涉及到出口管制，刚才说了啊，稀土啊什么的，关税暂停，100%关税，芬太尼相关措施，两边合作，禁毒合作，哎，这也是贸易扩大，这中国要到美国去投资，然后你不能管着我，我投高科技你不让我投还行啊，有啊，贸易扩大以及301条款费用，这说什么呢？港口费的问题我们都谈了。然后中国官员表示，就是李成刚，随着两天的谈判结束，对于中美芬太尼问题和船舶费的问题已经达成了共识。共识 可是你要再看贝森特的说法，根本没提什么芬太尼什么关税什么船舶费的事儿，根本他就没提。也就是美国当他提的让步就是一个100%关税，然后呢那个暂停期延长，这就是他提的唯一美国做出来的让步。那这俩呢，中方认为有共识，芬太贝森特没说，那什么概念呢？这背后华尔街日报讲，可能就意味着美国因为两边芬太尼中国同意合作了嘛，美国有可能取消 20% 的芬太尼的关税，然后美国取消中国的船舶的港口费，这301调查的这可能会停，然后美国会暂停对华执行的那 50% 控股权往下的穿透规则。这就是在马德里会议之后卢特尼克他们搞的，只要你母公司在我的黑名单里，你下边所有的分公司只要你持股超100%以上，自动就在黑名单里。那一下中国成千上万家企业全部都在里边，这不为这事儿急了吗？所以说下边呢这三条是潜在的，只不过到现在呢贝森特并没有公开的表达。为什么没提？因为这些内容呢好像美方还没有确定，双方呢还要继续谈判。当然呢我认为实际上已经谈了，美国需要川普最后拍板。前面说的那几条都是已经定的，他们就有权利确定，而后边没说的这些内容，咱们就瞪眼看在川西会上他会不会出现。贝森特没说，但中国把这个框架的描述可都说了，301芬太尼关税，还有这个暂停的那个对企业的那种扩大式的那种限制，这个是没说的，这个大家都在等着看啊。这是整个谈成的这些内容了。那下边我们就分析一下这是什么情况。首先第一，给我的第一印象，这是一副止疼药。美方呢取消了原本威胁要加的这100%的关税，同时那个软件的那个对等，你要跟我来稀土，我把你所有的软件安卓系统我都不让你使了，那多了去了，有朋友后来不给列过吗？那非常可怕，连提都没提。那是当时为了这个谈判临造出来的一张牌啊，弄了一个大棒拎在手里，这俩事儿呢，一个关税一个软件，这俩事儿呢现在都没有了，都取消了。中国呢 TikTok 这是个甜头，买美国大豆这是个甜头，加强芬太尼管理这是个甜头，然后适度放宽对美国稀土的限制，就这四条啊。那你说中美贸易不平衡，两边的所有的事儿，什么原来说的知识产权啊等等啊，我美国企业现在在中国得到了不公平待遇，你看你们在我们这儿啊想干嘛干嘛，我们在那儿怎么都不行，你所有的这些结构性的东西严格讲并没有，并没有，只是说了现在比较敏感的这四个点而已了。所以我认为呢这就是一副止疼药。到现在为止，结构性的那个稀土限制的制度它并没有完全取消，只是给了你一年的放松，而且这大棒在手里它随时可以收回。当然美方也一样，我减的这100%关税我随时可以加起来。所以说整个的这场谈判并没有解决中美之间贸易上的原则问题和那些基础的问题，两个大国之间两边的贸易未来怎么做，未来的整个的规矩是什么，其实并没有解决这些问题，只是对现在暴露出来的这几个爆点做了一个灭火。所以给我的判断呢，整场谈判就像是为川习会而临时搞的一个面子工程，它并没有解决两国在贸易之间实质的那些问题，所谓说到的这个框架协议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协议而已了。所以我认为呢这个不治病，这只是一个临时性的止疼药啊，这是我对这件事的一个印象。这是第一。第二呢，双方的底线，双方这次谈完了以后人们担心的那些原则底线都没有被撼动。 台湾问题根本没有，没谈。自从卢比奥在会前把这句话锁死，绝不可能为了协议而牺牲对台湾的支持，高调说这个等于把这句话已经封死了，所以说整个谈判就不要再提这件事了，没商量这件事儿没有。然后稀土管制，中国已经把它做成了一个核弹，做成了一个战略博弈的工具，它是不可能放弃的。我给了你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一会儿咱们再说啊，这一年是有说法的。他放弃了吗？没有放弃，我只是延后了一年，就仅此而已了。这东西我还在啊，我可没说改或者是吞回去。这是贝森特他们一开始在谈判之前讲，你这必须得给我取消，你得给我咽回去，门也没有啊。现在这个没有啊，人家底线也没放。然后科技的壁垒，小院的高墙，美国这次没有任何转圜的迹象，没松口，没有任何关于这方面的退让和表述。所以说这一点美国也守住了自己的原则底线，中国当然也知道，也不指着了。你看他那个“十五五”规划，把科技独立自主啊，未来呢要大练科技啊，他这个他已经变成了未来五年的主攻方向。所以说他也知道没戏了啊，他也不指着了。也就是双方的这三个原则底线都没有被撼动，这一点是没毛病的啊。另外呢，川普在这次呢是搞了一次东亚的大旗。这次整个的会面，它这个顺序安排各方面是有特别的意义的，这还不是我们事后替他解释，白宫呢也做了这方面的安排。简单跟大家说说呢，这次川普讲嘛，在那个东盟会议上，他我要向东南亚各国传达的信息是，美国100%支持你们，我们打算在未来几代人成为你们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和朋友。你说这话呢是很接地气了，我仔细的想了想，我又用 AI 查了查，说把话说的这么绝对的拜登也没这么说过。你别看拜登也重视印太重视亚太，但川普一句话把这事儿给说到那儿。然后在这个呢提出了对泰国、柬埔寨、越南、马来西亚咱们这协议可以重搞，有一些出口产品免除互惠关税的制度，一些关键产品在你那儿有在我美国没有，哎，这关税我给你免了。那大伙儿喜出望外，这高兴啊。那当然呢，同时很多人担心，那中国转口那些东西不又过去了吗？那是另外的事儿啊。就说川普现在在拉拢东南亚的这帮人，另外的一个特点，这也是这次大旗论里边的一个标志，他跟卢拉两个人进行了一次会晤。我看了一下那个会晤的画面，卢拉还是端着，哎，那个身体有点后仰啊，这个大马金刀往那儿一坐，有点那个摆那个谱。你看川普呢，他那个手放在膝盖上，身体是前倾的，他是比较客气的，他是比较客气的。然后两边讲，我们都是好朋友，我们怎么怎么样啊，就说了一番恭维的话。然后卢拉那边呢也得接着呀，两边呢越说越热乎。川普讲，我认为双方可以轻松达成贸易协定，把那50%的关税给他去了。他希望所有这些贸易协定未来几周内咱们就搞定，就要生效。白宫明确表示，希望这些框架协定能够在川普本周晚些时候和习近平在韩国会晤之前来增加他的影响力。这是白宫说的。所以说他是有意的，白宫策划了这么一次整个的行为战术。我先和你中国周围的这帮马仔们，我现在都给你们搞清楚，东南亚已经变成了美国比中国更大的商品的来源地。所以说周日他搞的这些协议，特别是对越南来说，越南已经变成了美国现在最大的一个出口国，正在崛起，变成了美国最大的一个进口国了，专门主做美国业务。所以说这是故意安排的，在和习近平见面之前他把这个局布了。 跟卢拉什么关系？巴西和中国什么关系啊？那关系打的也是火热啊！我现在要拉卢拉，我不会白给你的。他这也明确讲，那你和中国之间的事儿你得整一整。包括这次他帮阿根廷米兰也是一样，那咱俩这样了，我那一下啊雪中送炭，我一下给你这么帮忙，那你和中国那边的事儿你是不是处理一下？我估计这没报了，那米莱背后肯定也答应了川普不少事儿了，那在这边也是一样，也是一样。所以说呢，这局棋你要说平时川普可能都是跟着感觉走，有点感情用事，非常的感性啊，有点没谱，但这件事做的是非常可以的，这是后边团队的一个精心的一个布置，所以说这一点是很厉害的啊。他把这个泰国和柬埔寨也按在那儿一块签了个字，然后他也拿了个头条，大家一块签完字举比划一下，他做了很多这方面的事情，包括到了马来西亚那儿，人家那儿载歌载舞欢迎的，他在那儿啊洗澡舞，他也跟着人扭两下啊，也都抢镜头，他是非常懂媒体的这么一个人。而且呢，你想作为马来西亚这些国家和他的心理位置都是偏低的，都是仰望他的，结果一看这大哥来了，这么接地气，这么给面子，大家也都信心倍增。所以说他这次搞的这个连环的外交啊，确实是有他的一些效果的啊，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这是个战略。特别是加上巴西以后，我第一次看到了一个非常像样的一个战略，这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然后下边说到呢，那中方这次表现的是比较强硬的。李成刚后来讲嘛，说美国呢在表达立场方面态度强硬，中国在维护自身利益和权利方面态度坚定，两边呢针尖对麦芒啊，我们两边谁也没怂啊，他给做了这么一个定义了。特别说到这次这李成刚在贝森特那么说神经病啊，精神失常那么骂的情况下，我这人还来，而且还坐你对面跟你谈判。然后出来以后呢，这次中国又表现的那么高调，何立峰啊他们这帮人表现的啊比那边贝森特他们很严肃啊，这边呢有点胜券在握的那种高调啊，也是故意的了啊，故意的了，这也算是施压的一个方式了。但是可以看得出来，如果大家还记得原来刘鹤和莱特希泽，再看看这次两边的谈判，上次是那么的慌乱啊，那么的手足无措，这一次呢应该说有点判若两人了。就是这次呢，你必须公平的说啊，中国这次表现的是非常的强硬的。那下边的问题就是，如果达成了一个框架协议，你比如说大豆TikTok 那件事儿一过户，那个事儿就消失了。芬太尼这件事儿呢，这本来就说好了，后来透露出来，在马德里会谈的时候，当时他们就画了一个期限，也就是半年之内解决这 20% 关税的问题，半年之内把芬太尼的事儿搞定，原来就有这么一个说法。所以说现在说这个呢，这只不过回到马德里那个情况而已了。说到什么大豆的事儿，大豆才几十亿美金，在两边那么庞大的贸易里边，那是个小意思啊，那是个小意思。所以说真拿出几十亿美金来买你几个大豆，对于中国来说也算是甜头的一部分了。但是中国可是有上次不遵守协议的先例的，那现在买大豆买多少也没规定啊，能解决现在美国农民的这次的危机吗？那这次他买了，别忘了现在是2025年，明年呢？明年才是中期选举啊，明年11月份中期选举，9月份秋收，收大豆，明年到那时候他要再次跟你打大豆牌，明年那个力道才最狠，才最大，才最直接。今年我提前打你，离中期选举还有距离吗？明年这时候我要揍你，那你可就来不及了。所以说这事儿没谱啊。所以说说到，你别看中国搞成一个什么样的协议，这些东西都经不住双方的风吹草动， 那边呢老川又特别的情绪化，这边呢习近平这边啊现在也练得非常的阴狠，两边呢现在就都处在这么一种状态，随时这点东西都能翻过来了。那美国这方面我看到了几家大机构的一个评估，华尔街日报啊，包括一些财经媒体都把这次的所谓的协议视作为一种战术性的缓和，因为根本没有触及到双方贸易的原则问题，那些东西根本就没有涉及到，所以说就跟我的判断差不多，我只是形象的把它称为是一副止痛药啊，它呢叫战术性缓和。他们认为近期的和谈会导致战时的休战，而不是持久的和平。就贸易也有和平没有啊，只不过呢是一个这个时间点的一次妥协而已了。那现在整个看，从大豆采购是买点了，稀土呢只拖了一年，现在看整个的这场所谓的谈判说的跟什么似的，但是它的本质是非常空洞的，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实际的内容，两边结构性的矛盾不但没有解决，还在猛烈的加剧，中美大脱钩整个的大方向还在轨道上，现在看是没有办法来逆转来扭转的。所以说现在看呢，不要被现在一块又合影了又握手了，然后过两天又是川习会了，这个是解决不了中美之间的核心问题的，只是一次临时停火协议而已了。那最后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那到底俗的一个问题，谁赢了，咱们看看这个啊。说到中方这边，我给你个 TikTok， 你还给我钱了呢，对吧，我还卖了呢，这是个小甜头，大豆芬太尼这本来就都是小意思，都是甜头，因为这些东西对中国都没有大的影响，让了也就让了，因为这些事儿对你美国对川普来说那都是脸面，那都是你的至关重要的点，川普比对这仨事儿比什么看的都重要，可对这三件事对中国来说其实并不是特别重要，中国这次要的是我那个稀土限制令，争夺了半天没有废除，只是推迟一年，我这个核弹从无到有我就不再拿回去了，现在大棒还在手上，加上平时执行的时候你毕竟还得有许可证，从2020年人就实施许可证制度了，那他会施加各种的手脚，他会不明治你，我暗治你，我主动权还在我手里，而且随时我可以攻击美国，所以说这一点对习近平来说他没有失去什么，刚才说的那几件小事对他来说都不是事儿，他并没有失去什么，如果美国能够把马德里会议之后的所有后来加的这些美国制裁，什么母公司和子公司啊，什么船舶进什么港口费啊，把这东西都退回去都拿回去，两边实际上就是回到了当时的马德里共识，回到了马德里会议，这样说没什么了不起的，那回到当时马德里双方都说好的吗，现在是不是，现在是啊，因为后来马德里之后在那儿捣乱破坏的不就是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吗，那现在这次多少天了都没说话呢啊，彻底被打入冷宫，而且当时马德里就定了芬太尼的事儿，在最多半年，半年之内把它搞掉，把那20%的关税拿掉，这当时都是定的。所以说，如果这次的川习会要把这些事儿都办了的话，那毫无疑问，中国算是全胜。我又没付出什么，我那根大棒子也还发明出来了，然后还留住了。然后剩下把你最近加的那些乱七八糟的那些手段全过去了，咱就没事了。那对他来讲，那当然是一次胜利啊。那你说川普输了吗？他也没全输，他也没输。100%关税和那个软件制裁，这本来就是说说，是大战之前临时凑出来的一个筹码，本来他也没当真，那事儿本来也不是个事儿。所以说丢了那个那也不是事儿了，取消卢特尼克在马德里之后加的各种措施也无伤大雅， 因为当初在马德里谈判的时候，贝森特他们就是这么谈的嘛，你当时是接受的嘛，你把后来那些东西去了，川普也没丢什么。但是让中国保留了这颗稀土的核弹，把那几个规定没有让它吞回去，没有让它废了，是这次美国的一大败笔。美国这次是给你加100关税加软件制裁，你必须把那给我拿下去，要不然的话我也搞我的许可证制度，以后所有的软件什么的我可以一摁电钮全给你停了。那美国也没有这么做嘛，所以说这次是美国的一大败笔，让他把那东西给留下来了，只不过延后一年。为什么是一年？川普为什么能接受呢？我认为习近平他们也算准了，主要是为了中期选举给他赢得了时间，也就是在明年的十月份之前，10月31号啊，30号他们谈判，那时候签字的话，那就进入11月份了，川西会才签嘛。11月份，也就是在明年的中期选举之前，就是明年11月份嘛。整个这一年里边，中国你不能打稀土牌，你不能打大豆牌。川普就彻底减缓了对他中期选举的冲击。当然有朋友讲，美国也赢得了一年时间，这一年里边我搞出稀土了就完了吗？不可能，小规模实验室里搞出来那个现在他们就能做到，大规模变成一种工业生产没个3-5年那事儿别说话。这次他跟马来西亚又签了啊，当时日本也和马来西亚也签了，未来的稀土主要的产地就是马来西亚了，当然从澳大利亚来，然后在马来西亚在施工，在精炼啊，主要是在马来西亚，那个是不可能的。所以说这一年的时间，为什么争下来这个一年不能攻击我的中期选举？所以说说到这一点，你说川普输了吗？他也没输。所以说你只要一看这个一年的期限，明显就是一个选举的操作，而中国给了川普这个，也换来了自己的一个解脱。马德里之后加的那些东西全过去了，重点还是那个芬太尼那20%的关税，那就看这次川普怎么拍板。中国提出来要取消，两边呢我们可以禁毒合作嘛，都有啊，我们都答应了，你能不能把这个过去了？这个贝森特做不了主。如果这个要是拍给习近平的话，那习近平这次完胜，那就没什么商量了。川普呢也守住了给自己中期选举不要造成大的冲击，他也拿到了自己把 TikTok 这个选举工具也拿回来了，他而且把解了我农民之围啊，农民保证到时候还投我，还投共和党。所以说呢，川普你要说他输什么了，你仔细看，作为他个人他也没输什么。刚才说到亏的那个，你看那个把稀土那规定给整出来了，那你让人家吞下去你也做不到，你被人家卡着脖子的，你让人家把手彻底撅折了扔回去，彻底不能用这只手，那你哪做得到？你现在已经被卡着呢，你做不到。所以说现在这已经是争取了一年，这已经是他能争取到的一个结果了。所以说作为两边来说，中国赢了这边，川普赢了这边，实际上两边我认为都没输，你要说双赢也说不上双赢了，但是两边呢没有双输，这就是目前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中国对这件事当然是满意了，当然是很满意的。今天呢人民日报中声发了一篇文章，什么时候发的？夜里3:40发的，共同维护来之不易的中美经贸磋商结果。然后说到整个目前的这些基本共识，这一成果来之不易，只要好好谈啊，完全可以妥善处理分歧，找到相处之道。整个的文章的内容挺长，我就不给大家具体念了。但中国对眼下谈到的这些东西，他们表示很满意，很满意。作为川普他们那边呢，啊，当然也没到像中国这种庆祝行情的地步了，政府是没法说这个了，但川普自己内心还是比较踏实的。我认为你就不能操纵我的选举，为什么？ 你说那稀土能够影响你的选举吗？当然能够影响啊。他在稀土搞搞这搞搞那，股市就崩了。他能够，因为你现在美国股市的主力就是那七仙女嘛，都是高科技，都是 AI 的那点概念嘛。他要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老在这儿给你搞事情的话，他就把你的股市给你捏死了，明年你还选啥选啊？他可以折腾你的。当然现在你也不能保证他明年就不折腾你啊，所以说这东西都不好说。但现在至少能得到你这么一个承诺，明年在我中期选举之前别闹啊，你让我好好的。我认为川普也可以，也可以。但你要说刚才给大家聊了这么半天，说的都是这几个啊热点，都是几个冒泡的点，但你要说中美两方结构性的全面的那个协议，咱们看看2020年中美签的那八条第一阶段贸易协议，那是非常全面的。你要说回到那个没有啊，这只是现在哪儿出事儿了啊就解决哪儿，只是现在这么一个结构了。目前的情况，自从关税爆发之后，从2025年的4月份到9月份，这个现在到什么程度啊？中国对美出口2016亿美元，同比大幅下降了 25.6%。 就自从有了这个关税之后，中间还有一段是抢出口，美国在8月份才正式收的嘛，有很多关税到那时候是抢了那么一段，大下了四分之一，其中稀土对美国出口减少了超过三分之一，这是出口，进口696亿美元，同比下降了16.5%，其中从美国进口的天然气、石油、大豆这些产品被清零，对美顺差1320亿美元，同比急剧减少了29.7%，一下下降了30%，也就是两边的贸易量都下来了，下降了都在20%以上。川普心心念念的这几个关键的产业被清零，这就是目前的情况。也就是刚才那几个点可能能搞一搞稍微有所缓和，但其他的这些基本面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还会继续下去。所以说这就是中美现在的一个基本的样貌啊，就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啊。今天呢这就是我给大家准备的内容啊，今天的时间咱们稍微短一点，我看看今天现在股市上证已经到了3984了，离4000还差16个点，15个点吧。香港恒生涨了 0.85%， 涨了200多点，日经现在涨了1099，现在还是50400多，现在这个盘前道琼和标普现在都涨了不少啊，现在都是历史的一个高位。所以说今天呢中美两边不打仗不打架了，这让全世界做买卖做生意的投资人大家都大松了一口气啊，今天呢应该是很多人能挣几个小钱了，今天是那么一个日子啊。那好，咱们看看观众朋友们的观点。托尼杨说，大康，昨天你说四中，今天要聊几句，昨天没时间了啊。今天呢后来我看了看那东西啊，我今天看了看我准备的那稿子吧，昨天我都一口气准备完了，但今天看了看呢我不是太喜欢了啊。你比如说说到一个人啊，又涌了那么一下，所有出现有这种冲塔的这种行为我都表示敬佩，我都表示尊重，但是大家都知道我的观点啊，我并不支持，但是只要你干了我毫无疑问起立给你们鼓掌，但是你要是干之前你要问我，大康明儿我要干这个去，你觉得我应该去吗？我不会同意的，我表示怀疑。首先从事后的结果各方面来说也没什么价值然后呢冲了这一下，最后给你和你的家人会带来重要的一些问题。我们是要改变，不是说一个点一个点的啊不断的去玩命去，不希望大家这样。我们只是希望大家呢现在埋头啊，能够开拓自己的思路 联络自己的同道，大家呢搞一些松散的或者是强有力的组织，大家不要盲动，应该是那种有计划有目的的那种行为啊，我认为这种呢还是比较有力量比较有价值的。另外呢，本来呢昨天还想说说蔡霞老师啊，这四中全会以后他又讲了个新段子，本来我想说几句这个，后来我一看人家爱干嘛干嘛吧啊，这个呢我就不说了啊，这个人每个人都有表达自己的自由。哎，只是呢就说啊，原来呢对一些很多的老师原来我都是非常尊重的，但是呢也可能是因为眼下我也不知道是这写小作文写上瘾来了，因为我知道啊做 YouTube 是很不容易的。和我联络的有一些朋友很有才华，但是一直找不到自己的点，找不到自己的角度。在这么多做见证做这个时政评论的或者是各方面里边，想找一个一席之地，想找一个出头露脸的机会能有收入或者怎么样是很难的。而且现在赛道这么满啊，你比如说我这个频道我有我的特点啊，时间比较长啊，各方面的像是每天给大家奉献一本新闻杂志啊，今天呢有这么一个我这是我的特点。当然有的朋友呢比较偏重财经，有的朋友呢比较偏重这方面，大家关注的点不一样。最近出来好几个厉害的历史博主，说中国近代史的，特别是说什么华国锋啊，说什么中共这点烂事儿的，说的真好啊，说的真好，确实是让我看了以后，我也不知道人家哪儿搞到这么多资料。确实是有很多年轻人啊，水平确实是很高，我也感觉到倍感压力啊，倍感压力。所以说想在这个赛道上有所突破，我能理解了。但你要说啊，我造个谣，我编一故事，我能对习近平他们有什么损害？我原来跟大家讲过，没有伤害。你跟习近平他们造成不了任何的伤害，你只是损失了你的公信力而已了。墙内的很多人一开始信以为真，最后一看你们就他妈这么造谣，还都给弄一个大词儿，都管你们叫海外民运啊。然后一看你们海外这帮民运，你们就一天到晚这么愚弄我们。这么骗我们耍我们，人就没有第二次了。反过来呢，中共又利用这个，一看啊，你看外边这帮人天天就这么瞎造谣，你们能信他们吗？你等于反而不但不能有损共产党和习近平，反而在某种程度上你还在给他加分，你还在给他倒帮忙，而且还损害了其他整个所谓叫海外民运的整个的群体啊。所以说有几个老师原来我都对他们很印象很好的，结果在最近的这些活动里边啊，我就不提了啊，这里边有很多人确实是让人看着实在是令人发指，我也不知道这些人都怎么了啊，这个我实在是不能理解。本来昨天想说这个，我准备了很多东西，后来今天这个呢咱们就不细说了啊，不细说了。恩侯啊说，大康兄好，习没有给高适打电话祝贺，我的理解是，从日本自民党总裁竞选开始，国内的小视频公众号就铺天盖地的贬损辱骂高适，已经形成了一个浪潮，这是一种默许和纵容啊。突然高适当选，舆论根本啊，高适当选，舆论根本扭转不过来风向，所以习只能不打电话，不打祝贺电话，不然会被舆论反噬。说我人在日本，我知道很多中国人在日本是不但买城市的高层住宅和带院子的房子啊，很多人还买一座山，还有两个人买了日本的神社和寺院。报道呢也说中国人买了很多的神社和寺院，有的寺院都是八九百年历史的，很多呢这个是应该啊归还什么的，但都固有一些佛像什么的应该归还，人家又不归还，所以日本社会对外国人现在很有危机感。您说的这个确实是存在啊，当然呢您说的寺院这个我非常震惊，但是呢以中国人为主的这么一帮外国，这是所谓的外国人吧，因为中国人有钱很多，像马云他们前一阵不都跑那边去了吗，有很多人确实是有钱。当时岸田当首相的时候，我记得东京的众议员当时就质疑他，你现在让这帮人把房价打得这么高，等于又把它泡沫起来了， 让我们当地人买不起房子或者是怎么样，这个不能管管吗？当时呢岸田表现的是比较懦弱的啊，就说了一些虚虚渺渺的话，也不知道他到底在说什么呢，他不想管啊，不想管。所以说说到外国人管理外国人控制限制外国人的权益这方面，我相信在日本是非常有民众基础的。当然您前面说呢，可能是不是因为那些粉红们前一阵一直骂高市扫描，所以习近平不给打这个电话啊？我想这一点您放心啊，粉红是听习近平的，习近平呢有时候会兼顾粉红们的感受，会表演，但是在重大问题上他是绝对不会被这帮人所绑架，而且他下边的那帮人会驾驭这帮粉红，他能转过来啊，他能跟过来的。所以说现在呢主要就是不行，因为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当时公民党并没有说跟高市早苗他们要拜，后来这不是有媒体的报道，就说你这个你不能接受企业的捐款等等的，就说了那么几句，然后高市他们就很快就结束了，那就不谈了呗，等于高市就拒绝了，就不跟你谈了，我摆脱你了。公民党可是中共和自民党之间的一个联系的纽带啊，那这个举动应该说习近平一看，那你先奔我来了，那你以后就完了，你这态度很明确了已经，你还说什么呀？所以说这一次呢习近平是很明显的下一步中日关系要紧绷，你要说搞到什么样那倒不会了，会紧绷，在外岛部署导弹啊什么的等等这些事情啊，在日本那儿呢我相信会加快，会加快，你给他时间，特别是高市一上来就要成立国家情报局，要搞自己的 CIA， 我都纳了闷了，日本以前没有自己的 CIA 吗？现在要正式搞，而且由他亲自主管，变成他手下的一个直属部门，你就知道啊他在准备什么了，这很有意思啊。这是 LINE 说谁上台都行，只要众参两院不是同一党控制就行，起码民主共和各控制一个院有个约束，不要像现在一点约束都没有，任着总统胡来。原来呢在整个的框架下呢还可以了，也没有说闹过几次政府关门，但是基本上大面上还都过得去了，但现在这事儿就不好办了，因为川普这边走得这么远，如果要是众院被民主党拿走的话，那可以说众院也会陷入一种为反对而反对，美国会陷入到一种非常激烈的撕裂，那后两年川普基本就啥也干不成了，因为你要过法案嘛，你要过预算嘛，他啥都不让你过，你还干什么干？所以说两边呢，而且众院他有权利啊，我调查这调查那，搞一大帮委员会听证会，他一天到晚整你，所以说两边呢就会非常的混乱，那就干起来是非常激烈的，那是非常激烈的。当然你说那这主要责任我认为还是川普的责任，因为我们说到很多次的官司案子，最后呢对宪法的蔑视，最后什么东西都奔最高法院，现在只剩下这帮法官现在在势单力孤的在撑着局面，在扛着川普，如果未来众议院这帮人要打回来的话，那这事儿就不一样了，两边加在一起美国会陷入到一种混乱。2028那场选举就不好说了，所以说到那时候习近平攻台也罢或者是怎么样，我认为到那一年神了，2028年台湾大选，日本大选，美国也大选，咱们就看周围这点事儿啊，心里真是没底。墨尔本老农说中国这种方式长期对自己不利，而且西方肯定会做相应的投资了，包括稀土和药，现在看中国这两个行业面临着很大的隐忧，他现在有点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意思，因为他知道对方呢无论在药方面啊，在包括稀土，对方肯定是在准备了，只不过经过这一次人家会大快步的准备，加大投资，甚至不惜工本，人家也要把东西搞出来。我哪么我搞出来的东西比你贵几倍，我也用我自己的，我也不用你了。所以说现在我不能被你卡着呀。 他现在有点现在不干就过期作废的意思啊，他趁着现在我还拿着你，我现在争取要更多的东西，他有点这个意思啊。当然这长期来说对中国肯定是不利的，因为你这个嘴脸一暴露的话，这两天欧盟你看看有多愤怒，冯德莱恩都说了一些什么话，都跟大家讲过嘛。李素说这次不能赞同播主，只能说中美双方各有小的收获，谈不上谁赢。对，其实我就是这意思，中国赢什么了？中国就是保留了他这个，人对方让你取消你没取消。买大豆，实际上现在美国大豆比巴西大豆还便宜，我买几十个亿的呢，他不吃亏， TikTok 还卖钱了呢，对吧？那芬太尼本来他也没什么事儿，他就是祸害人嘛，我只不过就把手收回来而已嘛，所以说他不会付出什么。而且你那边把港口费给我去了啊，另外把你那个什么50%的股份的那个人，你把那给我去了，他小有所得了。他最要命的就是现在利用手里的稀土，最后逼着你把芬太尼那20%关税给去了，那他就赢了，那他就赢了。但川普也没事儿，川普那只要你别弄我明年中期选举，别操纵我股市，别毁我就行。风珠正，谢谢您的支持啊！新加坡的鲁大哥也谢谢您。说中国定义125为台湾光复日就够奇葩的了，说更奇葩的是四川省公安厅给我一个四川户口的亲戚颁发了一个台湾通行证，这是怎么回事？是不是重名重姓人家搞错了？为什么给发一台湾通行证？这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那好，那今天的节目就给大家做到这儿，谢谢这么多朋友的收看，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